一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赞美中将我们的心预备妥当，来听主你的话。叫我们听主的话，明白主的话，将主的道存在心中，将主的道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叫主的名得着荣耀。主，今天你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开启我们的心窍，来明白主真道的奥秘，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而宣扬，宣扬而见证，叫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借着你的道掌权引导我们走主所喜悦的道路。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今天的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到，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三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讲到了在主的教会里边这个教导的恩赐啊，教导的恩赐可能会被滥用。如果你不能够教导神的话语，不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都是教导恩赐的滥用。在教会里边有教导的恩赐，这个话语会被误用。这个话语啊，在雅各书里出现的时候总是说舌头，有时候我们的舌头小心管理，我们的舌头那不单单是在背后说人的闲话，特别是在教导的事情上，教导神话语的事情上，那是很要命的一样事情。所以有这个教师职分的这些弟兄姊妹，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姊妹，就要非常的谨慎，要不然我们就会受更严厉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呢，在使用话语的这个事情上，三章一到十二节讲到，在使用话语的事情上，在教导的这个事情上，在发挥你的这个教导恩赐的这件事情上，是可以看见人的这种生命和灵性光景的。这是我们在一到十二节里看见的内容。那今天的经文呢，雅各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运用智慧也得谨慎。我们常常求智慧，我们常常使用智慧，我们常常说这人做事很有智慧，那人做事很有能力，有的有能力没有智慧，结果把事情做得有一点糟糕，有的有智慧没有能力，感觉到有一点遗憾。这个智慧的使用在圣经里边也是有要求的，使用智慧也必须谨慎。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两种不同的智慧。有时候我们很想使用智慧，结果使用的是另一种智慧，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看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非常好，相爱合一，谦卑侍奉。那在这样的一个主题里边，这个智慧的使用啊，言语的使用啊，恩赐的使用啊，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两种智慧。有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那这个用这个智慧使用，越用越好，越用教会越美，越用我们的生命越合主的心意。 那另外还有一种智慧，那就不是从上头来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里边一出问题呀，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或者长老或者执事使用了这样的一种智慧，那这个智慧我们要给它加个引号才好。这种智慧你使用的越多，我们的教会就越糟糕。这种智慧你使用的越多，我们的生命状况就越糟糕，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就越糟糕。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因为这个智慧啊，和那个上头来的智慧不同。上头来的智慧是真智慧，从神那里来的。那这种智慧，圣经说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哇，属鬼魔，那麻烦。所以两种智慧会带出两种生命形态来。用从上头来的智慧，你的生命光景那是很不一样的，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如果你使用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那种假智慧，人的诡诈、人的技巧啊，那就是另外一种生命光景了。所以两种智慧会带出两种生命的状况，运用不同的智慧就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我们要讲的内容。雅各呀，很重视智慧这个话题，话题很老的一个话题，旧约里边好多关于智慧的真理。那他讲到智慧这个话题，主要是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心来了解这两种不同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使用对的，弃绝错误的。这就是神话语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影响，一个影响。我把经文再读一遍。你们中间，我们中间，在主的教会里边，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见识、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句话内容极其丰富，温柔，智慧的温柔，在智慧里还有温柔，还有温柔的智慧。你听这几个字，你就会觉得很美，显出善行来，很丰富的啊。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何以最害怕有嫉妒和纷争，有苦毒，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是一定的。如果你在教会有教会生活的这种经验，你就会发现，如果有纷争，如果有嫉妒，那就会带来教会的混乱，有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这种智慧是清洁的，因为它是从上头来的，它的来源是一个圣洁的源头，后是和平，不但是清洁，和平。下边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特别强调要从智慧的温柔里显出善行。那下边两点呢， 一个告诉我们什么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什么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很简单，很明白。我们先看第一点，从智慧的温柔里显出善行。雅各，我不知道这位雅各呀，这个他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这么美？这个人也是没有受过太高深的文化训练的，他的这个修辞手段极其高明，那真是上帝的工作。他这样问，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这句话实际上不需要回答的，是一种修辞性的问句。修辞性的问句，如果直译过来就是：“你们中间谁是有聪明和见识的呢？”你不回答也可以。那这样的人就应当在智慧的温柔中显出善行。后边这句话才是重要的。你如果说你有智慧，你如果说你有见识，那么好吧，要在你智慧的温柔里显出来你的善行。命令，命令。修辞性的问句不需要回答，功用就是相当于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是有智慧和温柔的，那么有要求的，不单单是你有一个智慧和有见识的表现，常常说这人很有智慧，不，他是有要求的，要在你智慧的温柔里边显出善行。你注意这个要求。刚才我说过，雅各是很注重智慧这个话题的，智慧和见识。以色列人呢，自古以来就求这两样东西，智慧和见识。箴言三章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你得着智慧，得着聪明了，当然是从上边得的，从神那里，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那这人就为有福。圣经里边用了无数次的这人为变为有福。旧约诗篇一个主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诗篇的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章的第一篇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啊，敬畏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第一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个字，那个字就是有福。我们的这个和合本把这个字译到第二节的最后去了，实际上那个就是诗篇的那个提纲挈领的那个东西。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到后边去了，那个力量啊就不够了，力量不够了。这人变为有福，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人变为有福，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一直下去。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箴言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你看那个所罗门呐，做了君王之后向神求的是什么？要智慧，求你赐给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没有智慧怎么可以？没有智慧在教会也不能服侍。所以所罗门所求的这个聪明和雅各这个地方所讲的见识啊，意思都是相近的，都是指一种对是非的这样的一种判断能力，认知经验判断能力，非常美的一个字。所以下边就是说，如果你是有智慧和这个见识的人，就当显出，就当显出，就要使人知道，就要 用你的行为指示出一种东西来，这是显出的意思，解释出一种东西来。解释出什么来呢？让我们大家看见你这位有智慧和聪明的人所带出来的善行、好行为。好行为在雅各看来呀，智慧和见识必须在智慧的温柔中结出善行的果子来。这句话极美呀，一个人很有智慧啊，在教会里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这个人一说话显出很有智慧，但这个人说起话来就是很不中听，听起来很难听，让人接受不了。但是他的话里边充满了智慧啊，圣经里边要求你不单单是充满智慧，让人听起来心里边啊愿意接受，因为它里边带着一种智慧的温柔，带着一种智慧的温柔。把智慧和温柔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实在是太漂亮了，太好了。结出善行的果子，善行在生活的方式上，和生活的方式和我们的这个言语行动和我们的处事为人都是有关系的。你说话，你行事，你待人，你接物，都是有关系的。这个善行美好有关的行为，所以这个字呢就是美善的行为，美善的行为。而且雅各很会用字的，当他说这个美善的行为、善行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那个美善是形容这件事的那样的一种美善的本质和品质。就是说你的生命达到这种程度，做出来的善行里边带着你生命的那种美善的特质，没有虚假，没有假冒，不是这个善行一过去它的影响就没了，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做一件善事也就是刹那间的影响，是不是？但是他的这个善行对人的生命带着一种持续的影响和感动，这种美善的品质非常非常的令人向往，令人向往。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善行圣经里边常常用两个不同的字来描述，有的是结出善果有善行，就是它内在的那种美善的一种外在的表现。这个地方讲的善行是讲本质，讲本质。好，在智慧的温柔，或者是用智慧的温柔，意思就是在智慧的温柔中，或者是智慧的温柔，把智慧与温柔连在一起，那这个是雅各很独特的一个领受，很独特的领受。在基督徒的生活里边，在人际关系上，在这个智慧的温柔就很重要了。我们可以，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侍奉中啊，教会生活里来操练的，来操练的。做牧者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智慧，我们有很多的智慧。你表现的时候怎么才能够使他带出一种那个智慧应该有的果效？想一想看，这个是需要我们亲自去经历的。要表达你的智慧的时候，你不能把它表达得很粗鲁很粗糙，这个粗鲁和粗糙实际上就已经减弱了智慧所应该有的力量了。如果用一种雅各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温柔去传递你的智慧，那就不一样。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个是需要慢慢的体验，包括在家庭里边也是一样。有时候做丈夫的很有智慧， 做妻子的很有智慧，但是呢，如果这个智慧不带着一种温柔的那样的一个特质，这个智慧的力量会被减弱。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要去好好想一想，当我们想到智慧的温柔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边能够看见谁是最有智慧又带着温柔的那一位啊？谁是啊？啊？主耶稣基督是。有时候这个使徒们呢，你注意到看的时候，他们有智慧，但是缺少温柔。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因着马可的缘故，是不是？因为马可跟他们前面一起出去，中间跑了。当保罗提议说我们要再去看望那些教会的时候，巴拿巴说我们带着马可吧，保罗说不行，这环境太复杂，这样的人这个心智这个不够坚强的人不能带着。所以呢，两个人就怎么样啊，保罗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你看第十六章，带着希拉出去的时候马上就遇到很多的艰难，是不是？后来就被抓到牢里边去了，他们在夜间歌唱。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马可这个年轻的弟兄心智不够坚强，一遇到难处就想跑掉的人，不要带他，不要带他，带他会影响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心智，这是判断很准确的。可是当这个两个人为这个事情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开始争执不下，而且呢都动了血气。后来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听起来很难过的一个字，就是两个人就彼此分开。那个字我们和合本翻译的非常柔和，分开，实际上那个字啊就是分裂。本来一个很好的宣教团队，因为有智慧但缺少温柔，后来就分开了。当然这是上帝的工作。后来我看他们的这个宣教也是非常美善，但是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学习了功课。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如何以智慧的温柔显出善行，很重要，很重要。连使徒也是需要这样的操练。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智慧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智慧的源头，他又是温柔的，柔和谦卑，所以他呼召我们到他那里去分享他的柔和谦卑。好，下边我们要看什么不是从那种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两种不同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十四节到十六节，你们心里看看这个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带出来的这种生命状况。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从这一节开始，注意啊，作者现在让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智慧那导致的结果就很不一样了。真智慧只有一种，实际上没有两种不同的智慧，另外那一种智慧就是假的，就是假的。所以十四到十六节所说的这个智慧要加上引号，因为这些表现不是属智慧的，而是人那种恶劣的那种生命本性的表现。你们心里若，注意这个地方啊，若怀着，这个地方雅各用了一个动词是现在式，这个现在时在希腊文里边呢，它有着一种持续的含义，持续的。你们心里若持续的怀着 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这个东西有时候偶尔冒出来了，因为我们都是人嘛，很软弱的，偶尔冒出来了。哎呀，他怎么信主比我还晚，现在就做了长老呢？突然冒出来了一点，是不是？突然嘛，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连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也是。哎呀，他今天好像讲的比我讲的好啊，心里边就有一点嫉妒，但是呢，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要持续的怀着苦毒的嫉妒和恨之，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那这个地方，若怀着，这个在希腊文里边是第一条件句，就是和当时的那些人的那个状况啊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怀着什么呢？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嫉妒这个字啊，也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雅各用字啊，前面我们讲到试探和试炼的时候，我特别说过这个字啊 ，kerado 这个字啊，既可以是褒义，又可以是贬义。褒义的时候就是试炼，贬义的时候就是试探。试炼是神所命定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试探呢，是神要让我们尽量避免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你要祷告，整天要这样祷告才好，因为一遇见试探呢，就把我们这个肉体里的情欲啊拿出来了，吸引出来了。肉体里的情欲啊，好像有一只手一样，牵引着我们这些人呐，落入试探犯罪，羞辱主名。你看我们现在好多的人犯罪，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试探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把你这个肉体的欲望给你激发起来，然后让你跟着它就掉进里边去了。试探，但试炼不一样。试炼可以使我们的信心像精金一样纯粹，所以彼得说，你们经过试炼，信心就像金子一样，炼过的金子。所以这个地方的嫉妒也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褒义，贬义。贬义就是嫉妒，那褒义呢，就是一种火热，一种热情，一种热情。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种热情，要用他的这个字的这种褒义，你那个时候就不要用嫉妒了。这个地方又加上了一个形容词苦毒来形容，让人看见这个嫉妒啊，这个发生的时候的那种心灵环境，因为你里边有苦毒。这个苦毒啊，是嫉妒生存的土壤。苦毒的嫉妒和纷争，纷争就是结党。结党为着个人的目标，为着个人的目的，个人的野心，在教会里边拉帮结派，结党，结党。以前我们的侍奉中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结党，一结党就麻烦了。一结党呢，就把教会就分裂了，就把分裂了。有一些人呢，被称作是教会杀手、牧师杀手，表现是什么？就是结党，就是结党。所以苦毒的嫉妒与纷争，哎，这两者之间都是有关系的啊！请注意这些现象啊。和三章一节多人做师傅有关系，雅各的这些教训呢，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啊。比多人做师傅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看见别人做师傅，就生出嫉妒来了，因为做师傅那不得了啊，是不是？做传道怎么我们都坐在下边，你一个人站在上边讲啊？那挺威风的，我也找机会要站到上边去，看到没有？ 主日学老师也是一样，凭什么你在这儿讲？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多人觉得这很荣耀，多人做师父生出嫉妒，另立山头也做师父，也做师父啊，在教会里我不能做师父，拉一小群人在我家里，我们搞个查经小组吧，听起来还很好听的，是不是？但实际上他有一种自己的目的。一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教会啊就开始分裂了。看上去他说的做的都是一种属灵的借口，但是在背后隐藏着的是苦毒的嫉妒与纷争。雅各的话呀，值得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去省察。既然我们的主题是相爱和以谦卑是主，那么雅各的教训就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省察自己的生命。雅各就用了一个禁令，在这个地方警告这些人，你们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个禁令包括两个方面，不可自夸，正确使用圣灵恩赐的那些老师，那些师父，讲的是圣灵所赐的言语，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的人，是夸口自己的能耐。哎呀，我比他们那些人讲的都好。实际上我是没有机会在这个小的圈子里边，因为我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姊妹，哎呀，他讲的那么好，为什么教会就不使用他呢？你注意到了啊，他的那个口才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呢已经为教会的不合一留下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夸口，他们是夸口自己的能耐。第二点就是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正确使用圣灵恩赐的那些老师，那些师父，他们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神的道本身约束他的生命，是以敬虔诚实的心传讲神的道。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的人呢，是用虚谎的言语抵挡真道。雅各在这里列举的这种现象啊，是很严肃的。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作不可用自夸和说谎来抵挡真理。那这样的智慧，第十五节，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如果前边所描述的现象也算是智慧的话，那么这样的智慧，雅各说，如果你把那些东西也看作是智慧的话，雅各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属地和属天不同的本质，注意这个啊，是属情欲的。这个情欲这个东西呀，是把人带进犯罪的东西，是属鬼魔的。你注意这个，雅各说到这些和后边的那些内容，他这个对比很强烈的啊，属地的和从上头来的对比很强烈，属情欲的和属灵的这个对比很强烈，这个属鬼魔的与属神的这个对比很强烈。如果持续的注意这一点，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一位长老，一位执事，他持续的拥有这一类的智慧，你注意这个地方讲的是持续的拥有啊，不是偶然的被过犯所胜，不是偶然软弱了心中心中生出这些东西，持续的拥有这样的所谓的智慧，他在本质上可能就不是属神的人了，这一点很要命的。如果他持续的拥有这种苦毒的嫉妒和纷争，他在本质上可能就不是属神的人。我不是说我们偶然有时候产生了一些这些东西，很严重的问题啊。在何处 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些话一听就明白的。扰乱这个字用得很重的，混乱、暴乱，没有秩序，没有安息。在教会里边一旦落入这种状况，那这个教会的光景就很可悲了，就很可悲了。坏事，没有价值的事情，虽然大家都很忙活，但是做的事情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那下面我们要看从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样子了。17-18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多么美呀！多么美！从上头来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属神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带出生命果效的智慧。注意这两节经文。就这两节经文啊，不是在给上头来的智慧下定义，不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叫从上头来的智慧，直接叫我们看见从上头来的智慧所带出来的生命状况。你注意这个地方啊，圣经里面很少给我们下什么定义，直接叫我们看见它的这个本质。不是下定义告诉我们这样的智慧会带来什么样的生命果效、生命形态。如果你现在在教会里边看见一个弟兄或者一位姊妹啊，他是先是清洁，是圣洁的，是纯洁的，他的生活状况、他的生命形态是美好的，是和平的，是温柔的，你就知道什么，你看见这种状况，你能判断出来什么样的状况？你觉得这人是有从上边来的智慧，对不对？就是这样，先是清洁、圣洁的、纯洁的，包括当然这个地方包括礼仪、言语、行为和他的这个道德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准则。今天我们的教会啊，有时候啊，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道德伦理标准呢，比世界上还差。世界上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而揭露出来，让大家了解罪恶是什么，怎么回事？教会呢是把它掩盖住，但是呢还有一些属灵的言语，啊，要有爱心，要包容。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那些脓疮，你不是把它切除，你说把它盖起来。要爱，要这个要包容。好了，这个脓疮在基督的身体里边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呀？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道德伦理标准呢，还不如世界上的。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导致和好的带来和平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温柔。谦卑、温和、谦让、谦让，凡事谦让，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章1-4节，柔顺，柔顺这个字也非常美。有智慧的，从上边来的智慧，会让一个人柔顺。柔顺是什么呢？柔顺就是顺服，不固执己见。不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我自己说的就是最正确的，我做的就是对的，所有的人都得按照我的这个想法来做，不是这种人，这种人就不是有智慧的人。满有怜悯和多结善果，这里把怜悯与善果看作是相关的事情。怜悯和善果，哇，这个雅各写东西啊，有时候出其不意，写出很多让我们这个觉得这个太奇妙的东西。有怜悯心的人就会多结善果，这是雅各的意思。如果你有怜悯的心肠，你就可以多结善果；如果你心肠刚硬，你就很难结出善果来。这是雅各的意思。雅各书1章27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你不是说你是虔诚的吗？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雅各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母，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不是说你是虔诚的人吗？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在神的眼中就是看顾孤儿寡母，有怜悯心肠的人会结出善果来。这是雅各的意思。没有偏见，没有偏见的意思就是不摇来摆去。有些人摇来摆去，东风吹过来往哪边去啊？往西边倒，西风吹过来往东边倒，就是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根基，生命信仰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摇来摆去，谁是声音大嗓门大，然后就向给谁举手啊，这就是偏见，知道吗？在教会里也谁的嗓门大啊，在这儿，哎，这个是对的，这嗓门大，根据嗓门来做判断，这不行的。我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边，这个参加过一次游行，学生罢课游行，那时候很年轻，几千人上街了，喊口号，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结果我那时候年轻啊，嗓门很大，喊的口号最响。结果那些人是根据嗓门大小来判断你是不是学生领袖的。结果就把我弄成学生领袖了，就抓到牢里去了。下边说没有假冒，就是真实的、诚实的、真心的，和假冒为善，正好是相对的。雅各真是领会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主指责最多的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法利赛人、文士。雅各说真智慧里边没有假冒，没有演戏。十八节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国。这句话你得和十七节连起来看，这两节之间呢用了一个连接词，我们中文有时候不太容易看出来，一方面另一方面，连起来读就是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一方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然后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一方面。然后是另一方面，对制造和平的人来说，对那些能够带来和平的、带来和睦的人来说，对那些能够带来合一的人来说，对那些温柔顺服的人来说，注意啊，另一方面，上头来的智慧，就是被栽种在和平里的义国，这个智慧本身就是上帝栽在这些人生命中的义果，就是上帝的智慧在他的生命中所结出来的果子。他本身就是上帝智慧的果子。所以这节经文对和平有格外的强调。雅各此处的教训是说，拥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的这些人，他们是制造和平的人，在这样的和平里，就是和平的这个和睦的属灵气氛中啊，神将义果，就是公义的果子，带来公义的这些特质的果子栽种在其中，栽种在其中，这义果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注意啊，这个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循环了啊，你靠着上头来的智慧，清洁、和平、温柔、善良、顺服，然后呢，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就是上帝在你里边 栽种的异果，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换句话说，使人和睦的人才是属天的，才是有智慧的人。他借着天上的智慧制造和平，又在和平的气氛中氛围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作为异果。不太容易了解啊，不要紧，知道智慧也是上帝栽种在我们生命里的果子就可以了。我们靠着这个，然后呢，活出真智慧所带出来的这种生命状况。好了，今天的经文，雅各先是要我们，从智慧的温柔里显出善行，这一点很重要。接着将两种不同的智慧向我们描述出来了：从天上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鬼魔的智慧。有一种就是从天上来的，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有一种是属地的，属情欲的，也是出现在我们中间。这两种智慧，两种不同的生命状况，两种不同的这个教会状况。我为什么特别说到教会状况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基督徒和基督徒有关的，它会表现在教会里边。所以如果有从上边来的智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被从上边来的智慧所充满，教会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的主题是相爱合一，是不是这样啊？如果都是被这个属地的、属情欲的智慧所充满，教会是什么状况啊？充满了苦毒的嫉妒和纷争。所以我相信雅各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去默想这些经文，回去再默想一下，看看我们的生命里边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叫主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掌权，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实在是美善，一旦进入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窍，就叫我们感到它的甘甜。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拥有从上边来的智慧，叫一切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远离我们，好叫我们用从上边来的智慧结出善果，使主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们。